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四章十一节到五章二节。因为时间关系，这部分的内容还未讲完，所以我们今天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就再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五章三到六节的内容。尼迦在四章九至十三节这里发出了关于巴比伦将要掳掠耶路撒冷的预言。当时呢，巴比伦还未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正如神应许了和平和繁荣一样，神亦都对所有拒绝跟随他的人呢，定落了惩罚和审判。这两方面都必定要实现。读完这段经文，或者有人会惊叹说，哇，百几年前先知就预言犹大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啊，实在太厉害了。当时犹大的百姓，他们认为自己的王国呢是会永世长存的。而尼迦呢，他就预言他们将不会再有国王。尼迦的说话是相当严厉的，他还预言到巴比伦要毁灭犹大，掳走国王。但是呢，过一段日子，神又将会帮助百姓回归他们的家园。这一切后来呢都应验了的。这些事件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九至二十三节，还有以斯拉记第一到第二章当中呢都有所记载。有人或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啊，那神在什么事情上启示我们呢？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向我们启示未来，绝对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神是要我们因为知道未来，就改变我们现在的行为。俗语说得很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无论世人怎样做，只要看一看神为他的跟随者所制定的计划，那我们就会得到激励去侍奉神的。读完尼迦书五章一到二节，或者有人不禁会问，伯利恒在犹大诸城当中是很小的，不过他的荣耀呢却成为至大，是为什么呢？耶路撒冷的领袖财富丰盈，地位显赫，不过尼迦就预言强盛的耶路撒冷连同他们当中的财富权力将要遭受掠夺和毁灭，就连耶路撒冷的王也都没办法去扭转乾坤。相比之下呢，小小的伯利恒却成为那一位要拯救百姓的君王他的出生之地。尼赛亚将要成为一个婴儿降生在伯利恒，而最终他将永远坐在王位上面。或者人会问，犹大国蒙在西底家手中的，为什么神说大卫的王权到永远呢？ 咁呢个应许将要点样去应验啊？根据列王纪下二十五章一至二节，先知尼街嗰度提及嘅呢位统治者，可能系喺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时候作王嘅西底家，而西底家系犹大最后一位喺耶路撒冷作王嘅。尼家讲到大卫家谱中嘅下一位君王是尼赛亚，而他的国度将永远长存。伯利恒坐落在以法他的区域之内。关于基督将要出生在哪里呢？先知书早就有预言的了。这位尼赛亚就是救主耶稣基督。尼家远在几百年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基督的降生地点。但是这位在大卫家谱上面所应许的永远的君王，他首先要作为一个人活在人间，然后他永远活着。尼家指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基督虽然身为永世之王，却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即是拿撒勒人耶稣，来到去介入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基督降生之前的700年，尼家已经指出基督降生的地点了。而700年之后，因为有很多干扰，大卫后裔降生在伯利恒的可能性变得很低，甚至几乎是没有可能，情势看来极其不利。大卫家族之中已经没有人住在伯利恒了，他们全部四散。巴比伦人迫使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去过流亡的生活了。而在大卫后裔当中呢，只有一家住在拿撒勒。不过根据尼家的预言，神的儿子是必须降生在伯利恒的。这个预言呢，是文士指引博士去伯利恒的唯一基础了。文士是引用尼家的预言，因为他们相信那里就是尼赛亚降生的地点。不过文士他们当时其实不相信这个预言是会应验的。我们对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个环境显得很熟悉，以致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一件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些细节，说当年的该撒阿古士督签了一份和税收有关的法案，就令到玛利亚必须离开拿撒勒。如果玛利亚所骑的那只小驴驹不小心失足，将玛利亚打了下来，那么主耶稣已经可能是降生在其他地方的了。但是我又必须很小心地去讲，这只小驴驹绝对不会失足的，因为早于700年前，先知尼家就已经写低预言，主耶稣是会降生在伯利恒。这只小小驴驹，他会准时带着玛利亚去到伯利恒的。那个是在永恒当中就确定了的时间，比起我们的推算更加正确。尼家预言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你那里出来，就是指主耶稣遵行父神的旨意，降生在伯利恒，完成神的计划。尼家指出，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主耶稣的降生，道成肉身，都跟他的人性有关。他降生在伯利恒，成为人的样式，但是远在降生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同尼家同一时代的先知以赛亚证实了这件事。以赛亚书7:14记载，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关于将来要来到的这一位呢，以赛亚在以赛亚书9:6那里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当以赛亚写下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 他心中所想的是以色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是指到基督的人性，有一子赐给我们，不是讲紧降生，而是讲基督的神圣。婴孩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一子却是来自永恒的。诗篇九十篇二节，诗人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希伯来原文就很生动的描写出这节经文，是讲到从最远的过去，再到最远的未来，你是神。在你所能够想象到最遥远的时间，他是神，他来自永恒，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箴言八章二十三节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这节经文当中的被立就是被高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去读：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之前，我已经被高。箴言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在还未有受造物之前，他就是神。后来他来到所创造的世界，在神所命定的时间里面，他就降生在偏僻的小镇伯利恒。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记载主耶稣说过：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主耶稣从亘古就存在了，他是永恒的神。根据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的记载，主耶稣话俾法利赛人听：还没有阿伯拉罕就有了我。基督出现在旧约很多次噶啦，让我哋回头睇翻创造的时候啊，喺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我哋读到关于基督的事，经文咁样讲：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耶稣基督就是创造主。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我们又会读到和主耶稣有关的经文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在伊甸园里面，他就是天起凉风，行走在伊甸园中耶和华神的声音。他就是神的声音，他就是神的道，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旧约，我们见到他不断地向寻求他人来显现，他在燃烧荆棘的异象当中向摩西显现说：我下来是要拯救你们。他是救赎主。你看尼迦在这里所讲的预言极其重要的。虽然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已经是两千几年前的事，但是他从亘古就已经存在，他是来自永恒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一直在研究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神圣。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道成肉身，特别认识他的人性。当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有一件事是过去从来未有过的经历，就是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道成肉身，而耶稣就是他在世上作为人的名字。他是耶和华神，他有神圣的名字，不过现在他是耶稣，他是救主，降生在伯利恒，要拯救世人。路加福音二章十一节记载，天使对牧羊人说：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但是他真正的名字是叫做耶稣的。如果他不是以马内利，不是神与我们同在，其实他就不会是耶稣。他必须成为人，替我们去死，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尼赛亚降生的预言，看起来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不是很一致。这些预言又怎会一个跟着一个都应验的呢？虽然神命定了伯利恒就是基督的降生地，但是关于基督的降生，圣经亦都说在拉马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拉马在伯利恒的北方的，神仲呼召他离开埃及，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表面上看来，这些预言似乎都不会应验。最后又为什么这么巧妙的结合一起呢？马太福音就有详细的叙述，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之下，这些预言是很正常很自然地就会结合一起。等我换一个讲法，因为实际上呢，应该是在超自然情况之下，这些预言呢就巧妙地结合一切。神掌管万有。尼加书五章二节是很特别的经文，我们也只能够看到经文表面的意思。稍后呢，我们就会看两段的期间，就是基督被拒绝之后，直到他再来在地上掌管王权，这两段期间之内所发生的事情。尼加书五章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你可能呢会以为这节经文还是在说基督降生。没错，先知尼加在这里提到玛利亚生产的事实，不过你读这节经文之前，你要先认识所指的其实是以色列国。尼加的预言不单止是指以色列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亦都是指他们将要忍受好像惨难一般的痛苦，他们将要被赶散去世界各地，这个是神惩罚他们的结果。大灾难时期呢，就是以色列国必须经历的惨难。尼加预言说，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犹太人是会再次从世界各地聚集一起，不再过流亡的生活的。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那就意味直到以色列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神是会任由以色列百姓在世上受苦的。而另一方面，这一句所包含的教训是有以下两点的。第一，有时候神将他的百姓放置在苦难之中，目的是为了让信徒通过苦难忏悔自己的罪，从而更加投靠神。第二，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世上的信徒不断受到撒旦的攻击，但是他们所受的苦难不会将他们拖垮，因为耶稣基督早已经胜券在握。尼加书五章四节经文记载，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建尊大直到地极。在这里，主耶稣就被描写成为好像喂养群羊的牧羊人了。他是教会的牧者，亦是以色列国的牧羊人。这位降生在伯利恒曾经被人拒绝的牧羊人，他要喂养他的羊群。我想象不出还有会比牧羊人更加贴切的比喻可以用来形容主耶稣基督。这里特别提到他的眷顾、他的保护、他的救恩。诗篇第二十二篇说，他是好牧人， 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的。诗篇第二十三篇就说他是伟大的牧人，即使是今日他仍然是保护着他的羊群。诗篇的二十四篇说他是大牧者，他要在荣耀当中显现。他所有的事工其实都是以牧羊人的身份来到进行的。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意思就是耶稣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就好像慈祥的牧者一样，去保护他的羊群，喂养群羊，不会失去其中任何一个。直到地极是预示着福音将要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神赋予耶稣的任务是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为人带来平安。这种的平安并不是人死了之后那种的寂静，而是在残酷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创造出和平。耶稣作为和平的君王，他来到这个世界协调神和人之间的不和，他真正地成为了动荡社会当中和平的根基。第二方面，毁灭撒旦的王国，成就神的国。这里的亚述是用作去统称在各个时代敌挡神的百姓的这些帝国。第三，使剩余者，即是将要被拯救的以色列，从此可以变得繁荣富强。这里的露水或者甘霖呢，就是指坚守神信仰的虔诚余圣者。第四方面，打击傲慢之徒的锐气。第五，除去所有的偶像崇拜。通过耶稣建立属神的王国，是要求他的国民绝对圣洁的，因为这个国度的真正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国度的百姓在生活之中是应该彻底地清除偶像。尼迦书五章五节经文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境地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见到的那样，亚述人就是后来攻打以色列国的敌人。在尼迦的时代，亚述人是很残忍的民族来的，而他们的确是掳掠了北国以色列。尼迦预言，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七和八都是完全的数字，是表示到神会充分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这两个数字亦都会在其他例子当中表达相同的意思的。例如箴言六章十六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传道书十一章二节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七个牧者八个首领，这一句当中的牧者和首领就是宗教和政治领导人物的一个代名词，亦是指出耶稣基督保护信徒并且击败敌人的时候他所使用的适合的武器。他们拥有对羊群极大的关心和温和，以及和仇敌英勇奋战所需要的勇气。而且数字当中的七和八是象征着耶稣拥有保护教会的充分的能力和智慧。尼迦书五章六节经文记载，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录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他们必用刀剑毁灭亚述地，这一句就是继续地提及到将来的预言。亚述是代表着列国的同盟，在大灾难时期结束的时候，列国是会联合一起来到攻打以色列的。 因为神是以色列的牧者，于是神是必定会坚固以色列。因此呢，以色列不单止是会击退敌人，亦都会是占领了敌人的领土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或者是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欢迎你和我们来到去联络接触，大家继续的交流去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